诸位同学，请看微光德业，十种法里面第六种看起，就是第六句，正德生无边功德，最甚心大喜。这一句前面也讲的不少，但是还有意思未尽，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做一点补充。生无边功德，这是见到佛的光明。佛光明触动自己续世的善根，续世善根非常深厚，这是因的。佛光照除，这是缘。因缘会合，这个现行就发生了。我们讲果报，果报就现前了。这个果报就是无边功德，最甚心大喜。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一桩事情啊！这个不是普通的善根福德啊，真正是大善根、大福德啊，才有这样殊胜的果报啊，功德的意义。前面介绍过了啊，功是功夫啊，德是你的收获，言语所谓的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啊，收获就是得了，耕耘是功啊。这个功无量无边的，那么由此可知，这个功是长时间。佛法里面常讲无量劫中啊累积的啊，修学累积的，所以才有这样大的德啊。这个德显示在最甚心大喜，清凉的注解里面说得好啊，功我们一定要记住，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都与性德相应，这是功啊。 不违背心得了，完全落实在生活里头，在工作里面，以儒家学习的纲目来讲，这非常具体。而且真的是简单扼要明白。落实在五伦十义。是信的了。五伦是夫妇啊，父子、兄弟、君臣、朋友啊，人与人的关系说尽了。知道关系，要知道义务。做父亲的义务是慈。慈是什么呢？慈是爱。父亲要爱护子女。为什么不说爱，要说慈？这个爱呀，是理性的，不是感情的。理性随身信德。感情是随顺烦恼啊，不一样啊。爱子女，你一定啊会给子女做好榜样，你会好好的教导他。是子女无知啊，犯了过失啊，这个过失要把它纠正，有的时候要呵斥，要责备，那都是爱的表现啊。严厉的责罚不是坏事。原因是什么呢？让他一生都记住。中国古时候，我念小学的时候，民国二十几年，虽然已经改成现代化的学校了，老师还有从前旧观念，对学生还实施体罚。学生有过失，罚跪呀，在教室里罚跪呀。比我们长一辈的，我的老师李炳南居士，他小时候受教育是在清朝末年，差不多早我三十年呢。那个时候学生罚跪，比我们就更要惨了。他看到我们这个事就是说：“哎呀，这是轻描淡写，这不算什么啊。”他们那个时候跪的时候跪砖头啊， 不让你舒服啊。啊，所以老师所教导的一生都不会忘记。啊，在学习过程当中，哦，哪一个科目，哪一个节目啊，受过处分的，挨过打的，啊，打首先是常事啊，啊，这叫什么呢？打记性，哦，这个地方挨过打。就特别记住了啊，真的一生都不会忘记啊。啊，那么现在社会讲求人权啊，父母不能够体罚儿女，体罚是你虐待儿童，老师更不可以体罚学生，变成怎么样呢？变成父母不能管儿女了，老师也不能管教学生了，所以这个年轻人的水平是一落千丈啊！啊，表面上看到，哦呀，你对于这个小孩啊很爱护，实际上你害了他啊，那个是爱，那不是慈啊，慈是有理性的啊，这个是什么？这感情的是。到这个人长大了才知道啊，从小没有受过严格的管教啊，放逸惯了，从小就放逸惯了，少成若天性的这个毛病习气很不容易改过来啊。中国古人常讲啊，三岁看八十啊，从三岁小孩这个管教就能看到你一生你有没有成就啊。那我这种年龄对圣贤教育沾一点点边缘而已只有一两年了，这沾一点边缘了啊，以后就是现在这个学校教育了啊。不过那个时候学校教育跟现在学校教育不一样啊，那个时候学校教育的老师啊还很认真地管教学生，确实有威严啊。现在学校老师跟同学朋友了，师生关系没有了啊，决定不能够管教学生了。所以人文的教育、伦理道德的教育没有了啊，人与之人之间的关系义务根本就不知道了啊，哪里懂得什么父慈子孝啊，兄友弟恭啊，夫义夫听没有了 军人陈忠。军是领导地位的人，臣是被领导的人。朋友有信，现在这个权都没有了。这个是信德，所以古时候从小教，你懂得，你一生都会奉持。都会遵守，有没有人要求呢？没有，自自然然的，自然遵守，为什么会自然呢？做人本来应该这样嘛，你不遵守错了，自自然然的大道啊，这个教学教导。学生对这桩事情完全肯定的，认为老师教的父母说的，我应当遵守这个是做人这个道理如果不遵守那就不顺人道了，这个教育产生了效果，这教育成功他能够这样奉行，深欢喜心化喜充满故德无边，真的他这个德行随着他的年龄在增长这就是积功累德，到中年到晚年这个影响力了越来越大问题是你真做用真诚心去做我们在佛法里头提出这个菩提心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你用这个心去做那个德就无边了怎么知道呢？释迦牟尼佛是这么做的孔夫子也是这么做的你看看他们的影响我们不说这个大的了单单讲有形的我们一般凡夫能够体会得到的释迦牟尼佛的教学孔夫子的教学空间的影响全世界时间的影响你看看都超过2500年现在这2500年之后依然有巨大的影响力故德无边我们很幸运遇到了遇到了夫子与世尊的教诲遇到他们的典籍 又有幸呢遇到善知识，善知识为我们介绍，为我们讲解，为我们做示范。我们这才真正明白过来了，认真努力地学习，学习有了成绩了，我们所谓的心得了，有了心得了，自然欢喜，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那个悦是发喜，不是从外头来的，是内心里面生出来的。长生欢喜心呐，世出世间一切法放得下了，下面一句就讲放下了，放不下你没有办法长生欢喜心，这个道理很深。长生欢喜心，你真正的受用，身心健康。离世无碍，世事无碍，你入圣贤人的境界了，不是凡夫了。你没有放下，什么原因呢？你没看破。看破的人哪有不放下的道理？所以诸位一定要知道，没有放下就是没有看破啊。真正放下当然看破了，真正看破了当然放下了，这一定的道理嘛。我们看世间人心里有牵挂，有牵挂就是没放下了，只要有一桩事情牵挂放不下，你是六道凡夫，你出不了三界六道。所以修行到这个境界，功德成就了，大喜长生欢喜心呐，圣心是与信德相应的心。清凉大师说：“自他居庆，自己感到非常庆幸。真的，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因缘。他是谁呢？他是我们的同学，我们的师长。” 看到我们成就，他也为我们庆幸呐。啊，这个他里面包括诸佛菩萨，啊，诸佛护念呐，龙天善神呐，赞叹拥护啊，不容易啊。五欲六尘的烦恼，几个人能看破啊？几个人肯放下了？嘿，你居然能看破，能放下了，不简单，不容易。啊，连魔王波旬都赞叹。啊，波旬的性格就是这样的。啊，想尽方法来障碍你。真正障碍不了，赞叹你，你行。那我设许许多多障碍、诱惑，你居然都能够不动心，就像释迦牟尼佛八相成道里面降魔一样。啊，魔王所有一切手段、威胁利诱，通都用尽了。释迦牟尼佛如如不动啊，啊，那魔王投降了，啊，发心皈依了，护持佛法，佛做样子给我们看呐，啊，这个就是。我们常讲的怎样化敌为友，化怨为亲，化恶为善啊，世尊八相降魔这一项给我们做出榜样啊，自己一定要坚守自己的原则，决定不能够被动摇，不能够被破坏。啊，深入经藏啊，具足戒心呐。啊，你要不深入经藏，没有真实的功夫。这个戒行里面的前身刑罚啊，就是讲的开遮吃饭，他的精神，他的利益你得不到啊，你完全无知啊。我们今天学佛是起步啊，初步啊，我们讲初步的戒性啊。境界慢慢提高啊，对于戒行里面开遮吃饭越用越广泛，越用越深戒律的目标是帮助你得定开慧，啊，遇到开云 开戒，不是破戒。啊，为什么？它增长你的定功，增长你的智慧，与定慧相应呐。戒律的目的呀，就是叫你得定开慧呀。啊，所以它是随着你修学的位次不断向上提升，戒律的修学方法也随着你的层次不一样啊。诸佛菩萨教化众生，这在前面我们都看到啊，教化没入门的众生，叫他五戒摄善。啊，已经入门的众生，啊，已经入门小乘须陀洹，大乘初信位的菩萨，啊，这是讲入门的了。啊，叫他三皈，众戒为一。这入门的了，所以诸位要晓得，没有入门啊，给你受三规，这个三规是什么三规呢？戒缘三规，给你戒个缘啊，做个形式，是不是真的三规？不是的啊，就如同你看幼稚园的小朋友啊，幼稚园毕业了，我看过啊，他穿的是什么服装呢？波斯装。幼稚园小孩穿波斯装，戴了个波斯的帽子啊，那是什么戒缘的？那不算数的啊，这他出去人家不承认他是波斯，还是说他啊幼稚园的学生啊，没入门的心啊。所以说跟凡夫传授这个三规五戒，就是幼稚园小朋友毕业戴方帽子，是这么个意思啊。哎，你一定要知道，那不是真的啊。为什么呢？他还是迷邪染，他哪有觉真经啊。但是这个缘好啊，希望他永远记住，争取真的啊这个博士学位啊，啊希望将来再努力啊，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完成啊，真的就得到了啊，这个意思相同啊。戒缘三规呀，是在阿赖耶识里面给他种三宝的种子啊。这个种子叫金刚种子，永远不坏呀。啊，他能带得去的。不定什么时候，很难讲，每个人的缘不相同，有人在这一生万年，有人在来生，有人在后世 啊，甚至于像佛经里面讲的啊，有人还言到无量劫，哎，他的业障消掉了，这一个种子起现行了，居然能得度。当然是好事情啊！所以即使阿赖也是种这个种子，诸佛菩萨看见了也为你庆幸了啊！种子种下去了啊，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道，但是种子种下去了，这个意思深。恒深自己没法子知道，自己必须到有受用。哎，这个种子种下去，哎，看它茁壮，看它开花了，哦，好喜欢，啊，结果了。有了收获了，啊，心为最深，啊，最深心的。佛经里头，《大乘经》常讲啊，啊，一切无有心真实。华严经上讲得好啊，心是能现，是能变，虚空法界，刹土众生是所现，是所变啊，所现所变的是无常。所以般若经上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有为法是所现所变的。又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凡所有相都是所变所现的，能变能现的永恒不变啊，永恒不变是真的。啊，能现能变的这个心没有形象。它不是六根，它也不是六尘，它也不是六识。它没有形象，没有形象就不坏啊。就没有生灭啊，这个才叫真的，没有生灭啊，多大呢？它比虚空法界还要大，因为它所变所现的总不能超越自己啊，这肯定的道理啊！啊，像我们画一幅画啊，这个画画在纸上啊，画画的再大，没有办法超越这张纸啊！啊，心就好比这张纸一样。能现能变的在上面作画，所以你要说能现能变的心有多大，我们平常讲啊，净虚空变法界啊。但是佛法里有两句话说得好，心包太虚，量周沙界，这个包当然比它大， 不比他大，你怎么能报？啊，心比虚空法界大。佛在《楞严经》上也是这么说法。啊，《楞严经》上的比喻比得好。佛把虚空啊比喻作心，啊，能现能变的心，把现在的这个虚空法界刹土众生比喻啊这个虚空里面的一片云彩，让我们从这个比喻里头去想，到底是心大还是虚空法界大。啊，虚空法界在心里，不过是像虚空当中一片云彩而已。这个比喻，比喻得好啊！啊，一切唯有心真实啊，心为最深。只要与心相应，就叫做称心称理。啊，世间谚语常说的凭良心，不违背良心。啊，这个话的意思就是凭最深，决定不背弃最深。这什么人？佛菩萨，这化身菩萨，事出世间大神大仙啊，他们就是这样的，很不可思议啊。这个地方讲的十种法门，一个比一个殊胜。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啊，第七句，正得如实觉悟一切大法啊，一切法大实。这一句的意思很深很广，如实觉悟是真觉悟了啊！我们现在一般人常讲觉悟啊，不如实啊！啊，实是什么呢？实是真相宇宙人生的真相啊，你所觉悟就如同事实真相，这叫如实。换一句话说，你所觉悟的就是事实真相。啊，那么你的行动呢？我们都看，从行动上看你啊，行动上是一切放下，就一切法大实，这是如实觉悟。释迦牟尼佛在一生 为我们表演这一句啊。他老人家在世住世80年啊，释迦牟尼佛80岁圆寂，30岁成道啊，就是示现。证得无上正等正觉，啊，证得圆满菩提，从此以后到处教学，游化在人间呢。这个地方我们要留意一点，因为我在前面跟这个同学们说过，早年我在台中求学，啊，李老师问我们了，啊，各言其志，啊，每一个学生自己设说自己将来想怎样修行，怎样弘法，啊，说给老师听听，说给大家同学们听听，啊，因为台中莲社是个居士的道场，没有出家人呐，啊，我进入莲社是在家居士啊，以后出家的。啊，所以有这么一段因缘，这个关系，啊，这个莲社就好像是娘家一样了，啊，回到莲社就回娘家了，啊，有这么一个关系，啊，不是这样的关系的话，就没有法子到莲社。老师问我这油画了。哪个地方有请我就到哪里去，啊，去讲经去教学，啊，所以老师最后说了，啊，你倒是很自在，啊，你自己会有一点成就，你不能成就众生，啊，为什么不能成就众生呢？老师就说了，你想想看，自古以来哪一个人听一次经，啊，听一部经他就开悟了，就证果了呢？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有，佛以后就没有了，真的一点都不错。那怎么办呢？常住在一个地方啊，你才能成熟众生啊。所以祖师大德给我们实现的，一生住在一个地方不出门的很多啊。那天下人想来学的呢，你来只闻来学，未闻往教啊！欢迎 你来参学。啊，老师决定不出门的。啊，那释迦牟尼佛不是如此啊，释迦牟尼佛到处走啊，真的哪里要请哪里去啊。没错，他行，他怎么行呢？他这个1000000学生都跟着一起去。啊，学生没有离开老师啊。这个可以，那我们有没有这个缘呢？没有啊。啊，你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僧团不算多吧，啊，40-50个人，什么地方要请我去讲经啊，我们这40-50个人通通都去啊，那就有一点像释迦牟尼佛那个样子了。人家看到你这么多人啊，一般人请不起啊。啊，请1-2位法师啊，一个法师你带几个这个小法师可以。哦哟，你要把你家人全都带来的时候，谁能请得起你啊？啊，释迦牟尼佛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哪个人要请释迦牟尼佛？啊，佛的这个团体，经上常常讲的，1255人。啊，你要请这么大的一个团体，你要去照顾他们。啊，你要有这么大的场地呀、啊。来招待呀、啊，不是少人数啊，啊，那么这些这个学生一生从来没有离开老师一天，所以他们有成就啊。这说明什么事？什么一桩事情呢？释迦牟尼佛有福报啊！啊，他的那些护法施主都是些过往大臣、长者居士啊，有这个力量啊！啊，能够礼请释迦牟尼佛。到他这个地方来讲一部经，佛所有长随弟子统统来，今天不一样了啊！那我们要以世尊做标准，那一定要过世尊当时那种生活，确确实实万缘放下，得大自在啊！不能有房舍。过一种什么生活呢？游牧生活。啊，现在不是不能。啊，早年我还年轻的时候，啊，大概50多岁的时候，香港喜成法师到台湾找过我，我曾经给他谈过。啊，他年岁比我大，出家比我早，啊，也是香港佛教界的领袖。我说，你带头，我跟你，我们过释迦牟尼佛的生活。啊，我们组织一个小僧团，志同道合，大家在一起。我们住帐篷， 啊，现在像这个学生呢露营的帐篷啊，很轻便，啊，很轻，打个包背在身上，啊，晚上到树底下给它搭起来，啊，白天出去透波，我们过这个生活。啊，这个小僧团人不多，啊，大家在一块共修，他听得很欢喜。好，我们这么办，回到香港去之后，消息就没有了。那个行，得放下，不放下是不能成功的。这一句没讲完，啊，现在时间到了，我们休息几分钟。